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糟糕，我忘记要怎么走了。
别紧张，我知道下一个红绿灯右转，然后直走，看到电影院的大看板我们再左转，开一小段就到了。
你又不会开车，你怎么这么想啊？
哎，你不知道吗？空间感好的人啊，脑子里就像装了定位系统一样哦。
真的假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之昂。您一定听过 GPS 定位系统，但是您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里面都有一个大脑定位系统。讲到这个大脑定位系统，甚至今年刚出炉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得主也是因为关于这个大脑定位系统的研究而得奖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分享脑神经相关的议题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位来宾，清华大学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的杨范贝杨主任来到节目中。主任您好。
之昂您好，很高兴再次来到 IC 之音。
老师就要请教您了，我们讲到啊，大脑定位系统，我们知道 GPS 定位系统就是用来认路的嘛，那大脑定位系统也是让我们用来认路的吗？
是的，其实呢，这一次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他们最大重要的发现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以前啊，大家应该都常常在想，为什么自己的方向感特别差？好，是不是我的脑袋哪里出了问题？我教课的时候，甚至还会有学生跑来问我说：“老师，我好想给你带去用 MRI 照一下脑袋，我看我是不是脑袋哪里少了一块。”所以我每次听了就会笑，就跟他说，你要是脑袋真的少了一块，你就不会在我面前了。
就也不可能问这个问题了。
对，所以呢，我们人大脑的 GPS 呢，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的 GPS， 它其实必须要有一个定位系统，你要知道空间里面很多方向很多地方它的相对位置。第二个，你是需要知道物体和目标物的绝对位置，所以这是 GPS 系统里面两个都不可以缺少的这两种方位感。那我们人其实大脑里面也有这样的位置哦。
所以讲到这个大脑定位系统，其实跟我们一般人平常说这个人空间感好不好是有关系的，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谈呢？
举例来说哈，我自己是个路痴，那每次别人告诉我说你去哪个地方呢，走了几个路口就要右转，然后那个路口走了多少分钟之后你会遇到什么红绿灯，那像我们这种呢比较没有方向感的人，我们就会去强记人家给我的数字，然后一直去算那个号。好，有时候我们会有那个住址，比如说137号，我们就要沿路一边开，自己又一边的紧张，我旁边这个我这一侧到底是双数的好还是奇数的。所以就说像我们这样空间感不好的人，其实是我们很执着在我们看到的表面，而不是去推想说我要去的那个位置呢大概在东南西北偏右偏左，还有我的标的物是大的小的。像我们这种空间感不好的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尤其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不像台湾这么方便，你随时可以停下来问人，在路上可能开了半天没有一个人，需要依赖那个地图。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去问我的朋友啊，说你这个是怎么记的。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呢，很简单啊，我每次呢要去某个地方的时候，我都先上网，我先看一下我所在那个地方它的位置，它是在这个城市的哪个地方。然后我会先弄清楚这个东西南北，然后呢我这个位置比如说是在第27街的几号，然后我会看它的 crossing street， 就是它的相对的对街是哪一条。 知道了他的对街跟他的他所在的那个街是哪一条的时候呢，他越去看说他当初这个街他是怎么编的，比如说27街，那是不是左边是26街，右边28街，还是他有跳号的、
uh-huh.
所以他就会去看一下这个城市里面呢，大致他是从哪个地方开始这个街道是用编号的，所以就说哦，原来这种不会迷路的人他其实是都会去看一些相对位置，他的心理其实已经先建构了一个认知地图，也就是这个认知地图它等于像一个宏观的角色，自己先看了一遍这个所有位置的前后关系，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常常会几个留学生一起，一个开车一个看地图出去玩，然后常常因为你人生地不熟啊，旁边这个会看地图人就很重要，
对，
可是通常载到我让我看地图的人他就惨了因为我看那地图呢，我常常会搞不清楚我自己在哪里，常常开车的一直跟我报说我们现在到第几街了、欸、我们还有多久会到，要往哪边开、哪里要右转，前面十字路口了，要不要转要不要转，我自己常常就很紧张，因为我永远是找不到我现在在哪里，哪边要转，还有我的目标物在哪里。所以我这个我又去问了那种很会指的人哦、喔，而且那个女孩子我去问她呢，我发现她也不开车，你应该听过有朋友在说好像会开车的人方向感比较好，这是一种说法了哈、可是我就去看我这个朋友，他没开车哎、欸，为什么他方向感好，我就问他，他就说呢，他拿到地图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先看他的边界，好，他的东西南北，他的边界这个城市还有我们这个地图上天涯海角在哪里。第二个他就看这个地图的中心线，比如说这个地图的中心呢最大的目标在哪里，然后中间的那条街，好，如果这个十字形的垂直的水平的街叫什么名字，好，这样他就很有概念说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它的中心线在哪里，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会去找我们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离这个中心线跟这个边界有多远、对，所以他会去估算他应该是在哪个位置，因为他已经有了概念，知道这个像一个方位的大的定点在哪边。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从这么多的经验问了这么多那个方向达人，不是我这种路痴啊，他们每个人的建议都是你要建立你空间里面的相对观念，就是我刚刚说的方向感的第一个事情，方向观念，你有这个方向的相对观念之后，你的绝对位置也会比较好找，那绝对位置同时也是帮助你建立你这个相对观念的一个基准。我刚刚说的绝对位置就像地图里面人家帮你画出来的这个观景台在哪里，吃饭地方在哪里，所以这两个在你的大脑的认知地图里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老师提到不管我们看什么样的地图，其实我们最后是要在大脑里面建立我们自己一个认知的地图。那这一次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是不是就找到了我们为什么可以建造这个认知地图的大脑里面的原因呢？
是的，这一次呢诺贝尔奖的得主呢是一个叫 O'Keefe 还有一对夫妇叫莫瑟，那他们呢各自的发现呢就正好把认知地图的这一个观念拼凑起来，让我们对于我们人的空间概念呢还有空间的记忆有更多的了解。那第一位呢 O'Keefe 呢他其实早在1971年的老鼠实验里面就发现呢，当他们把老鼠放在房子里面不同的地点的时候呢，脑部里面在海马回这个地方不同的细胞呢，它会依据老鼠跑到哪个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活跃程度，那就看起来好像很好玩了、哦、它的这个海马回呢就像一个跑马灯，有没有，我跑到甲区的时候跑马灯的第三个灯泡亮了，跑到乙区时候第五个灯泡亮了、所以他就发现说哎，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咯，那好像说我们这个海马回的地方呢有一种叫做位置细胞，叫做 place cell 位置细胞。那海马回呢其实在我们人的大脑里面呢靠近耳朵的地方，那个叫做颞叶，那颞叶呢这个地方呢海马回其实是在稍微比较靠近脑的中心的地方，那这个海马回在我们人的认知功能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长期记忆的角色。什么叫长期记忆呢？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可以记得我小时候我跟我的玩伴曾经去过哪里玩，然后玩得很晚回家被爸妈打， 就这种类似很详细的记忆。好，还有比如说你小时候在哪里长大的，这个城市哪个地方有你很特殊的回忆。
嗯，
好，那海马回为什么一直在我们的科学研究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它，这是因为就是有一些人，尤其是失智的人或是其他就是神经退化性疾病的人，尤其是老人，应该大家都有发现一件事，他们对于事情很容易忘记，尤其是你要给他学新的事情，叫他把一些事情记得，他都没有办法。
嗯，
那所以这就是大家发现呢，海马回这个地方呢，凡是有记忆力退化厉害的人，这个地方都有很严重的萎缩或是损伤。所以呢，海马回才会一直在我们神经科学界大家都觉得是个很重要很好奇的地方。
嗯，
那我再回来讲到这个 O'Keefe 他的研究，那他的研究呢就是说，因为他当初是用老鼠，然后老鼠呢是让他在他的实验室固定的地方跑来跑去，那他就觉得说老鼠跑来跑去时候，这个海马回里面很多地方会不停的亮，那可能老鼠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海马回的这种现象，就是说它就像你是用你的细胞对某个对应的位置有特别的深刻的记忆，就像你脑袋里面形成一个地图一样。
嗯，
这就是 O'Keefe 他的发现。
好，那我们听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第一位得主 O'Keefe 的发现之后，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杨教授来介绍另外两位得奖者他们的发现，以及这样的一个诺贝尔奖的发现到底给我们哪些观念上的启发，甚至打破了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旧的观念。我是李志昂，我们待会儿回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不止我们开车有 GPS 定位系统，我们的大脑里面也有一个定位系统，好像可以帮我们在空间中画出地图，告诉我们方向在哪里。其实这方面的讨论就跟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得主他们的研究有关系。在上一段的节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清华大学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的杨范贝杨主任哦，跟听众朋友们谈了第一位得主他的发现。那接下来是不是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哦，在脑神经科学方面还有一对夫妻档的学者，他们也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好，那莫瑟夫妇呢，在2005年的时候，他就在海马回旁边的另外一个区域叫做内鼻皮质，英文叫做 entorhinal cortex， 这个地方发现呢，老鼠在移动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细胞呢，它会围起来像一个网格状六角形的，很漂亮，它就像是一个地图上的定位点一样，老鼠跑来跑去的时候呢，这个网格状的细胞呢，它就会比如说一下子甲区跟乙区一起亮，那等一会呢，老鼠跑到另一个位置的时候呢，丙区跟丁区一起亮，所以他就发现说，这好像是一个网格状的细胞，它本身像是一个交响乐团，它要自己就是互相的协调，那这几个互相协调的细胞呢，会帮助你去记得我跑到空间上的哪个位置，那就换成我们刚刚讲到空间定位点的这个说法，它就比较像 GPS 上面的 coordinate，应该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去哪个地方，不论是打卡啦，好，或是用 GPS， 好，那它都会偶尔那上面都会显出来说，我这地图上的，比如说-20啦，好，三，好，就是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说，老鼠里面的内鼻皮质的这细胞就很妙，好，它就像它帮你用这样的方式帮你记得你现在到了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在哪个地方。
所以内鼻皮质有点像是给了我们一个坐标系统这样子，会告诉我比如说我在第一象限的哪个位置这样子吗？
对对对，那所以呢，他们的研究呢，就是一方面补足了前面 O'Keefe 的这个研究呢，因为他前面只说海马回里面可以大致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可是这个内鼻皮质呢，它很特别，就是说它其实整个加上前面的那个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回路，因为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聊到的哈，你在一个地方不要迷路，你要知道你的绝对位置，你也要知道你的相对位置，所以这个就像 GPS 它就给你完整的告诉你，大脑的话其实这个运转其实是像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现。不过呢，虽然是说这看起来非常的美妙，但是因为他们做老鼠找了非常多的老鼠来试啦，那就发现说，可是并不是每个老鼠它内皮皮质，我跑到第一象限的时候都一样是甲乙细胞在动，有的老鼠呢它是甲丁，好，所以就是说这个有点像是随机的，每一只老鼠有不同的象限，不同的坐标在那边，所以相是有个体的差异的
哦，所以老鼠也有不同的个性，有不一样的差别、哦、
对，它的 GPS 可能有不同厂牌吧
是，那这个研究是不是也打破了过去一些也许似是而非或是旧的观念呢？
是的，尤其呢是对于以前的哲学的一些观念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很久以前呢，大家应该有听过康德，他其实相信我们人的心智能力是天赋的，是独立的，不是受到任何经验影响的。那所以在我们后面的这些发现之前呢，在20世纪之前，在18世纪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相信的。那这样听起来不是很惨吗？那你的那个空间感不好，你就一辈子路痴咯。
嗯，
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心理学家他是认知科学家，他叫 Lashley， 他就提出来说，不对不对，我们人呢所有的认知功能都是经过我们经验的堆积而成的。所以比如说你的方向感好，那就是因为你的视觉有很好的刺激，不停的刺激它。那你的嗅觉好呢，你就是一直闻闻闻，那你这个刺激好，刺激够多，你就非常好。听起来好像也是有一些道理，但是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这两种都是极端。第二个是纯行为主义，好，他认为就是你完全是靠后天的刺激就会影响到。所以呢，在上个世纪都是存在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两种说法。那一直到1948年20世纪开始呢，有一个科学家就叫托曼，他就开始提出认知地图的这个概念了。他就认为说呢，我们的对于空间或是任何的感知的话，其实呢不是单纯的刺激反应而已，应该是说你接收了刺激之后，你的大脑的细胞它就会接受你的刺激，在你的脑袋里面开始建立一个地图。那你这个地图也是慢慢慢慢在经验里面建立起来的。而这个地图呢，也不是说每个人的大脑随机就某个地方，今天我这个 A 细胞心情好我就跳起来接，也不是这么的巧。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大脑呢，如果是管空间这个部分，那空间部分有一些细胞是对于它特别敏感的。所以从Toman开始就提出这样的概念。可是其实1948年啊，因为那时候的科学仪器跟技术没那么进步，所以没有办法证明他的说法是对的。所以就是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啊，尤其是这一次，像1971年这一个得主，他开始用老鼠去发现了这样特殊的这个状况，那他们就发现说，哎，其实那个认知地图是可以证明的，而且呢，他们这种要证明的方法也很简单。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吧，前面用老鼠这实验是怎么做到的，
是不是让老鼠走迷宫这样子类似的方法？
对对，非常的像，其实就是老鼠给它走迷宫，然后呢在它们的脑袋里面接很多的电极、嗯、然后观察它神经元放电的现象。所以就是在过去这个世纪以来呢，就是神经科学家做很多这样的实验，用各种方法去测试它。那有一些科学家甚至是用电的去电它，看到说会不会电了它脑袋一下呢，它的方向感就失去了。那但是那个据说呢，效果就是因为大家的结果不一，所以没有办法变成诺贝尔奖。但是前面这三位今年得奖，因为他的这个观察是非常稳定的，他们也已经找出一个很清楚的系统，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贡献，而且也破除了以前就是两种非常极端的观念。
那我们知道他们得奖了，那一定会有很多人想说，哇，这个得奖的研究既然得到证实，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治疗一些脑神经的疾病，或者做一些相关的研究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科学的研究呢，我想大家会对这个尤其是海马回特别有兴趣，一定是有它的原因、
嗯、
就像我以前一开始说的，很多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尤其是阿兹海默症，通常都是从海马回先发病起。那阿兹海默症呢，如果是照磁振造影，它其实最明显的发现是海马回在早期就开始萎缩。 那海马回之外呢，它周边的这个内鼻皮质，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其实这几个加起来，后人的一个科学家他把它叫做一个巴贝兹回路，这是一个叫巴贝兹的科学家发现的。那当初这个人发现这个回路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因为他这个人的研究兴趣是在情绪，所以他其实认为呢，因为其实我们人非常的有趣，大脑比较靠近中心的地方，大脑的里层啊，跟我们的很多的荷尔蒙啊，这些分泌的腺体的中枢很接近，所以大家常常会讲了，这个人情绪化嘛，他一定是荷尔蒙不平衡，有没有？常会开这个玩笑，对不对？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哈，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海马回呢，这个巴贝兹回路，然后也靠近了我们整个荷尔蒙分泌的这些中枢。那这个人当初把这个巴贝兹的回路找出来，觉得说这个一定跟情绪、认知功能有关，可是发现说，哎，不只跟这有关，其实还跟记忆力还有这些空间能力有很大很大的关联。他们才发现说，哎，所以呢，搞不好把这个巴贝兹这个地方我们锁定它，不论是在研究上、动物实验上，或是人类的分析上面，去把它多做这样的分析，比如说用磁振造影来照，然后去算算它这个皮质的厚薄，好，还有它有没有萎缩，那就比较能够了解到说这个人的病况。所以它以后会是一个就是你判断它这个神经退化的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知道诺贝尔奖的颁发其实是要等一段时间去证明，像您刚刚提到说 O'Keefe 他1971年就做的研究，可是到2014年才得奖哦，所以这段期间应该已经有一些新的发展，对吗？
是的，那虽然是有发展，但是其实非常的缓慢哈。对于治疗方面的进展，我想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哈。
对，
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除了这个阿兹海默症之外，还有一种病人呢，癫痫的病人，对于这个也非常的关心。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先从很久以前的故事开始讲起哈。因为当初大家对于海马回的功能不确定的时候，其实在1957年他们就发现呢，有一个癫痫的病人，因为他脑袋不正常的放电，医生把他的海马回切除之后，发现他的空间感就没了，不论后面怎么教怎么训练他，就是学不起来。所以呢，对于癫痫，因为他们常常会需要开刀切除脑部的部分，他们就发现海马回这个区其实对于他后续的要学习新的认知能力、空间能力跟记忆力，这都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也因为他们这一群的病人有很迫切的需要，所以目前在美国的 UCLA 他们有一个团队呢，就是把这些病人呢在脑袋里面加入一些电极，那就去电他、刺激他这些部位，那就发现哎，这些人呢在经过这样的电刺激以后呢，他的认知能力啦，还有他的空间感、记忆力都有明显的增加，这是在临床方面呢最近几年比较长足的进步。不过呢，就是这个案例非常少，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人除了像癫痫有这种迫切的需要，尤其是他们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状态，比较能够就是把脑袋开了里面加电极，但是一般人还没有办法直接做这样的人体试验，所以这方面的发展其实没有那么快，而且主要是在癫痫的方面提供的证据比较多。
所以真的是大家觉得很深奥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的研究其实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关系。今天也非常谢谢杨教授带给我们这样精彩的一个解说，
非常谢谢。
人类大脑的定位系统到底是先天的天赋还是后天的学习呢？其实打破似是而非的观念，可能两者都有，而且新的科学研究还不断地扩展我们对这个领域的了解，甚至有更多不同部位的脑细胞都跟我们大脑的定位系统有关哦。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